三点钟了。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机会来分享我们主在马太福音18章23节到35节的内容。这个内容我相信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人欠债了，然后主宽恕了他的债，但是他反过头来别人欠这个人的债，他又不干了，而且是一点点的债务。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复杂，你看这么多文字讲这个故事，果真只是表面那么简单吗？我们要可以肯定的是，表面上的意思我们也可以读，也能读出他的大概心意，但是如果我们往里面走，又能够发现更多的奥秘啊。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个寓言故事啊，或者这个比喻，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啊，一个主题就是你欠了多少债啊，讲欠债还钱的，对吧？那如果有人欠你的钱不还，你会怎么样啊？如果你欠了一笔你永远还不清的债，你又会怎么办啊？今天我们这个比喻就是讲关于欠债的故事。这不只是金钱的债啊，我们说了看文字，我们尽量的要知道，除了物质层面的，我们尽量往属灵层面去理解，就是灵性的层面。啊，这个故事一开篇就讲，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啊，然后呢，我手上这个文本是，微读哈，微读查这个原文很容易查，啊，一点就进去了。你看原文是这么翻译的，他说天国如同一个人一个王啊，你看这和合本就根本就没翻译出来啊，那个人字都没翻译，有的版本还把它译出来了啊，有的版本就说啊，吕正中译出来一点，但是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天国好比一个做王的人啊，是这么翻译的啊，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天国好像一个人，然后呢一个王，意思又好像一个人又好像一个王，然后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我们首先看文本啊，这里一个人又一个王啊，其实就是应验了我们之前说的，他总是成双作对的讲啊，这个希伯来文的词就是某个人某个王，就是一个人一个王，直白的讲是这样，一个人一个王啊，他不是说某个王啊，所以王和人就各自有他的特别用意。我们一般谈到王的时候啊，王啊，他是万王之王，王就是王国的 kingdom 嘛，就是那个 king 啊，讲王啊，讲大卫就讲王，是不是啊？大卫就代表他的君权啊，这个是跟真理智慧原则有关系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呢，相应的我们就理解，他可能是跟良善有关系的，就这种就好像天国的婚姻一样的，总是真与善的这样结合啊。你就像我们主的名字都是这样，你说他叫耶稣基督，对吧？那耶稣是代表的跟爱有关系的，基督就是跟真理有关系的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耶稣徒啊，是这个意思。我们是从真理入门，来跟怎么样，这个良善和这个合一。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你就连耶和华神这样的称呼也是这样表示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就是结合真与善的结合。耶和华就是跟良善有关系，讲神 God 啊，他就跟真理啊，跟能力有关系啊。后来我们就看，那这里讲的一个人啊，王啊，我们讲文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啊，这种结合，所以这两个是不要分开啊，不要分开。然后我们接着看下的，我们先看经文哈。接下来他讲什么？他说他欠了多少钱啊？算账算账，对吧？有个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我们再查一下原文，他其实也不是1000万两啊。如果原文的话，应该是欠10000个他连德啊，10000个他连德，他连德啊，他连德是 那个年代就在那个地方计算这些银两啊，啊，用这个他连德来算的。这个他连德是多少呢？啊，现在我们也无法准确的考证，只能说我们约摩对吧？是多少？它的一个他连德啊，相当于是叫做5000到6000个，这个词叫 denary 啊，就是后面讲的，后面不是说另外一个人欠他的是多少啊？只欠他100个德纳利啊，如果直译过来叫德纳利，我们和合本就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人是欠他10两银子。一个他连德就相当于大概6000个德纳利，那10000个他连德是多少啊？啊，那就好多好多啊！这个怎么形容呢？所以用1000万两啊，咱们中文的译者也是很有意思的啊。你看你还得完吗？啊，1000万两，所以他就没什么东西可以还不了，对吧？然后呢，他说你就把你的妻子儿女。还有所有东西怎么样卖了啊，来还钱。诶，这个地方大家读懂了吗？啊，难道我们的主还会说要你卖儿卖女啊，把妻子卖掉还这个钱？诶，你如果这么读那就中圈套了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知道欠的钱用这个10000他连德啊，相当于1000万两，这个就是根本就还不清，就还不了的，就是你这个债是用这个数字来形容，就表示你还不了的，你这个债是巨大的债务。那我们欠主人什么债务啊？啊，这里主是讲我们的主啊，讲什么债欠他这么多啊？啊，欠的不是金钱，我们欠的怎么讲啊？你可以说，你是从他那里领到什么样的东西啊？你把他领过来，啊。你欠他的创造之恩啊，他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身体，给了我们灵魂，还给了我们一切的怎么样能力啊，这个是我们欠他的，这个叫创造之恩。就好像诗篇里面讲的啊，就是我什么都是你造的对吧，我的肺腑都是你造的啊，我在母腹里，母肚子里面，就肚子里面啊，你就已经怎么样啊，复辟了我，就是我要称谢你啊，不断的讲我要称谢你造了我，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欠他什么啊？我们还欠他保守之恩。什么叫保守？我们现在在坐在这里能讲话，每时每刻都是因为有着空气，有着阳光、食物、雨露，对吧？保护我们能够这样的，哎，生命生存，对吧？我们肉身生命。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动作啊，我们的存留都是在乎他啊，使徒行传有这样的话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欠他的恩。那我们还欠什么恩啊？我们还欠他的救赎之恩啊。我们这个爱自我爱世界的心导致我们陷入到这种罪恶当中啊，本应该是怎么样直接往地狱走，诶，他亲自来啊，被形容成叫差儿子，其实就是他自己取了肉身吧。他取了肉身啊，这个称之为生的儿子。那事实上也是从啊娘肚子里生下来，对吧？然后呢，而且为了我们，你看啊，这做了这些付出，我们叫他啊为我们受难、受苦，甚至受死啊，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还欠他什么啊？他不光是救赎了我们，还让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我们去重生啊，改造我们，让我们从以前的这种旧的样式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让我们能够像他，我们在基督里成了一个怎么样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欠这四个债啊，如果数起来对吧，创造的之恩、保守之恩啊、救赎之恩、重生之恩啊， 然后我们能还得清这个债吗？啊，没有人能够凭自己我哥的能力我来偿还这个巨大的债务，甚至没办法去算它。所以这里用了一个一万塔连德，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额啊。他们说一个塔连德啊，相当于啊六千天的工资吧，啊一万个塔连德，那不得了，不知道多少年能还得清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这一切都是怎么样神赐予的，而且这种赐予对我们来说啊是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恩典啊，就连我们的呼吸都是他给的。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啊，我们是不洁净的人啊。然后他的保守，他的拯救，他让我们重生啊，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先一点一点往里理解哈，然后接着下面说，哎，这个经文啊，我这是和合本的哈，因为他没什么偿还的，对吧？然后呢，主人就吩咐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啊。然后这里啊，原文的我们看原文版本应该也意思差不多啊，也是把妻子儿女和全部所有的都拿来偿还。我们要肯定哈，他不是让我们卖儿卖女，这是肯定的啊。怎么讲我们都不要这么理解哈，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欠他的债，我们是还不清。然后呢，哎，好像我们就要怎么办？拿去坐牢吗？对吧？定罪一样，我们是不是什么都要没有了啊？连妻子儿女都要卖掉啊？我们要往属灵层面看，妻子儿女哈，我们讲我们跟妻子。妻子就是跟讲我们讲情感了、啊、对不对啊，这是我们所爱的啊。讲儿子女儿我们也好理解啊，儿子就是从我们生的嘛，对吧？这个从我们的爱和我们的这种思想产生下来的一个我们叫结的果子，结果啊，儿子就可能跟真有关系多一点，女儿就跟善有关系多一点啊。所以这个他的意思是有他的代表性，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一切所有的啊，就是你的情感、你的思维那、啊、产生的这些真与善的东西，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啊，这一切所有的啊，我们所有的东西，你怎么样啊都要卖掉。意思换句话说，这个恩典、这个再给我们，是要我们把我们的东西拿出去啊，拿出去。就是我们认为，哎，这个是真的，这是对的，这是好的啊，这是值得追求的啊，这是我所爱的啊，这是我认为是正确的，这所有的我的东西啊，啊，这句话就有点类似于前面说，发现一个重价的珍珠，就把它变卖它一切所有的啊啊，发现珠子里面发现这个珍珠，或者田里面发现一个宝藏宝贝啊，卖掉所有的，也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这里加了一个妻子和儿女，啊，这是代表跟情感所爱的这种啊，认为正确的有关系，啊，也就是我们怎么样要被卖掉的意思，就是你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全部要舍掉，啊，所以我们要失去一切，啊，我们这种自我要被定罪，是不是？我们要灭亡，啊，所以呀、啊，这个人就说啊，他紧接着就。他就俯伏拜他啊，你两个动作啊，先是俯伏，然后还有一个动作叫拜啊，叫拜。俯伏下来就是讲一种谦卑啊，承认自己的无能。然后呢，拜的意思啊，英文叫 worship， 拜就是我们敬拜他啊，就是你要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的软弱，然后同时要尊重抬高主的神圣啊，承认主的爱，他的智慧，他的护理啊，是这两个动作啊，两个动作。紧接着还要加一个动作啊，这里没有体现出来啊，就只是用的说字，对吧？我们看原文，求我、哦、后面一句话，请你怎么样宽容我啊，后面的内容啊，宽容我， 请你宽容我，我将会还清所有你的，将来我要还清啊，意思是一样。那也是第三个还要求啊，三个，一个是承认自己无能谦卑，第二个是拜他，就是敬拜他，承认他的神圣，他的爱，他的智慧，他的护理。第三个就是祈求啊，就愿意承认啊，这种把这个啊一切都归给他，自己能降卑下来。哎，这一个过程啊，我们先卖个小关子，我们后面再解开哈。然后这个时候呢，主人就动了慈心，对吧？他那个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啊。然后原文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啊，这个没什么特别。这个时候主动了慈心，也就是讲神圣的爱嘛哈，对这样的愿意谦卑、愿意降卑又愿意敬拜并且祈求的，哎，这个是就愿意悔改的儿女，对不对？愿意悔改的儿女，他的温柔、他的怜悯啊，也就是好像是欠债啊，要他还钱，然后他，哎，他说啊，我如此欠了如此大的债务，对不对？啊，然后他降卑下来啊，这就是神的怜悯。他不是说神的怜悯是什么？不是说我们配的哈、啊，也不是因为我们还清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好像做了什么还债的动作，没有啊，对不对？没有，而是因为神本来就是他的本性，本来就是爱，他本来就是不断的宽恕啊，而且他本来也就是恩典，所以这个是他的本性就是如此啊，只是在乎我们这个人啊，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愿不愿意谦卑？你愿不愿意啊，把自己我的东西丢掉，然后捧他为大？同时，你要愿意去跟他祈求啊。所以我们讲，耶和华本来就是有怜悯、有恩典，对不对？他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他不会说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对吧？如果这样抱怨我们，我们那每个人，那可能怎么讲？没有一个能够逃得脱啊，所以后面有一句话就讲把他释放了，对，原文也是一个意思啊，没什么特别，就是把他释放了。释放的意思我们就明白了啊，并不是说把他啊本来应该坐牢或者应该怎么样啊送监放了。释放他是指什么？是指他的情感呢 啊就是让他就好像得自由了，对吧？让你去追求那种永恒的目标，就是我们因为这样悔改了以后，我们就得释放了，让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后就去朝向永恒的目标啊！因为你经历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操练或者叫试炼，对吧？哎，情感之前我们在经历这个啊，这个走这条路啊，经历这些试炼呢啊，试探的过程之前呢，我们好像是一个被捆绑的啊，就好像是被魔鬼啊、撒旦的，对不对？控制的啊，被这些世俗的这种爱呀 啊被这种自我的爱呀、给绑住的，就好像是一个奴隶奴隶一样的啊，或者说被捆在监里一样的。但是经过了以后呢，哎，这种被打破，让我们灵魂得自由，然后就从那里面，哎，能够从那个释放中，能够从那个捆绑中、束缚中能得释放，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和追求，哎，这些永恒的东西啊，永恒的良善啊，这些真理，这个叫真正的自由啊，我们叫释放。这个自由啊，不是说我们啊想干什么事就干什么事了哈。随心所欲啊，无所惧畏，对吧？它是指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可以去爱，可以去行善啊，可以服侍人啊，可以爱主，这种是真自由啊，不是 想像以前这样的，无所无随心所欲，放纵私欲，对吧？那个自由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就因着我们这位主人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是这个意思。然后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并且免了他的债，免了他的债，就是我们主导文里面经常每次主导文都讲免了债，对不对？我们都比较清楚我们欠主的债其实都是被赦免和饶恕和赦免的就是人当这个人你愿意谦卑下来愿意去敬拜主，愿意去祈求的时候就是感恩承认他所有的能力无论是我身体的还是我心灵的心智上的能力都是从他来的都是主的所以他这样的幸福这样的喜乐，这样的自由我们就叫怎么样，好像就免了债一样的，对不对免了债一样，所以用这种债务的这个词来形容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比喻。免债免债也不是说我们真的还掉了条件不是我们还掉，也不是我们做够了什么功德的事，对吧？或者是我们配得了是因为前提是我们愿意降卑自己，承认一切是他的，而且献上感恩，献上敬拜，这个是真正的我们叫悔改我们承认就连我们的生命也是他给的，我们的能力也是他给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给的，我们什么都不配。这样的话我们叫债都免了债免了，不是还清了而是因为我们愿意承认愿意承认。好，这是这一个故事的前半段前半段就是讲这个主怎么样宽恕他。我们接着讲后面一半段后面半段是这个人出来了他又怎么样碰到遇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10两银子的揪着他，还要卡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给我，对吧？这10两原文不是叫两原文是叫做德拿利德拿利，就是他欠他100个德拿利。德拿利是个很小很小的金额一个他连德相当于6000个德拿利你欠主人10000个他连德，现在人家欠你100个小钱，对吧？我们叫小钱。这个比率一个他连德是6000个大概6000个德拿利。那10000个他连德呢那是多少个一万乘以10000，6000乘以10000，6000万，是不是？然后你是100个德拿利那这个比例也有60万比1对不对所以就是一个是60万，一个是1块钱，一个是60万块钱，对吧？我都免了，现在人家欠你1块钱，那就是这个意思你反而怎么样，你要去揪着他，还要卡人家喉咙卡住人家喉咙这个动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要往里面想它的属灵意思就是这里涉及到两个方面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比喻的一个关键部位。前面讲的我们比较好容易理解，对吧？好理解，就是我们欠主的太多了，什么都是他的，对不对？当我们去谦卑下来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的这个理智或者是我们的这种意愿上，我们愿意降卑下来的时候，他就饶恕了我们，对不对？尽管神圣的爱和怜悯在内在人中运作，听清楚也就是说我们的理性，我们自己的想的里面这么想的，是这么认为的，里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但是外在人就是外面的自然层面的外在的还没有去降服或者是顺从也就是说外面还表现不出来，还没有相应的这种降卑下来，虚己下来将这样的一个爱怜悯 这种仁义的行为啊来配合。换句话说，就是外在人还没有完全降服于内在人里面的这个啊，就是主的生命在我里面哎去运作啊，这个很关键。内在人和外在人，这是我们也经常聊的一个主题。因为主要改变的其实就是我们，关键的是外在，就内在是先，外在是后，我们这么讲也可以。外在就是我们讲的哎，比如说我们的肉体啊，啊，我们的动作啊，我们的言语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跟里面的这些哎，你已经先醒过来的啊，你的意志层面哈，那理智层面，也就是我们的最开始接受神圣的爱，接受主的爱那个地方，是从里面开始啊，就好像我们啊是先读懂，内心先感动啊，里面先想清楚，受到光照一下醒过来，醒悟过来，我们就悔改，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更多的是悔，那就是改也是里面认为应该如此，但是外面还没表现出来。什么叫外在的呢？就是你自然层面的啊，就是你大脑里面的那些记忆的东西，以及你体现出来手上做的动作，手脚的动作，口里说的话，你的眼神，对吧？啊，你的一举一动啊，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啊，这个是外在的啊，外在的。这个故事分为两个部分的意思就是说，在前面那一个部分啊，就是他的内在啊，他已经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哎试炼，谦卑了，哎，他就被释放了，他的债怎么样免了，但是他的外在还没有改变啊，还是那么跟以前一样啊，苛扣无情啊，就像以前一样的啊，钱财对吧，那么注重。他没有把主对他的这种怜悯，他内在这种啊被释放的这种状态呢，没有在外面表现出来啊。这个道理是有点绕口，对吧？我们还是举例讲，用这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一个叫小张啊，他在教会里听到，他就被感动了，对不对？啊，他听着听着被感动了，啊，甚至还流泪了，啊，哭了，感动了，对不对？他知道啊，神饶恕了我，对不对？然后感受到神的怜悯，这种大爱，哎，这是里面感动了，啊，这个不是假的，是真的。哎，但是他回到家以后，哎，可能他妻子做错了一件事情，对吧？可能还不是那么大的事情，但他以前这种脾气又来了，他还是大发雷霆，哎，不肯饶恕。这句话去说就是，外在人还没有改变，这个就叫做卡住同伴的喉咙，啊，我们再往下讲，把这个卡住喉咙这个词啊，我们等一下再解释多一点哈。我们再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祷告啊，我们有时候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会认清，哎，我们自己有罪，对吧？领圣餐的时候，哎，我们也很感，内心里有感动，哎，主饶恕宽恕了我，对吧？宽恕我罪，我在他面前承认我的罪，我也承认主的大能啊。如果不是他，我们什么都没有啊。我也感受到内心这种释放，这种自由啊，这种大家应该也很多的时候这种感受，对不对？这个是真的，对吧？是真的。哎，但是可能到现实当中，哎，比如说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事工，做饭也好，或者是招待同工啊，或者做别的探访事工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了他，哎，他会记仇啊，哎，他还会再说他，啊，说他，然后呢，还跟他不和好，啊，这个又叫做卡住同伴的喉咙。什么叫卡住喉咙啊？卡住喉咙啊，因为现在有 AI， 我们可以查它的原文啊，希腊文的原文可以查出来。他这里讲的卡，这个意思更多的是表达的卡什么呢？它不是卡物质的这种东西，它相当于是说的就是想表达的就是卡的是你里面或者属灵的这种窒息，也就是阻挡了爱啊，就好像不给你留下来一样。 我们比如说卡住喉咙，就是不让你吐不过气，让你呼不过气嘛，就是卡住它的药，就是空气进不去，人就是没法呼吸，对吧？你会死亡。那如果说灵性层面属灵的这种卡喉咙是干嘛呢？也就是把爱的流动给阻断了，就好像搞一个东西阻碍它，你把怜悯给阻断了，你阻断了这个神的爱的流通啊，这个就是这个死，就是我们讲导致属灵的死亡啊。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啊，就是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外在人啊，你没有这种外宽恕人的这种动作行为的时候，就是我们把这种爱给卡住了啊，叫仁义也好，对吧？哎呦，卡住了啊，卡住了这种仁义的喉咙，你阻断了神的爱的流通啊，你让属灵的生命里面窒息了啊，那不只是伤害的别人，也伤害了自己，因为神的爱是需要流通的啊，神的爱是从里面来的啊，我们也会说叫从上面来的，从至高的也是叫至内在的啊，这对我们来讲是最里面，从里面往外流啊，往外流出来的，然后又通过我们怎么样流到外面去啊，流给别人，这么讲吧。那如果我们在这个主流到我们里面，哎，我们如果把它在外在人中挡住了啊，就好像啊搞很多垃圾挡住门一样，卡住了不让它走啊，就是这个意思。这就好比河水一样的啊，一条河啊从源头流出来，那就是从上游神的爱，对吧？然后流到我们这里，我们接受了，对不对？我们接受了，那应该继续让它流下去啊。哎，如果我们不流，哎，我来个大坝，我修个坝挡住它，不能往下流啊，那你水怎么样就变成不能流动的水，就死水了啊，时间长了会发臭，这样我们自己也会受伤害，同样别人也领受不到，这个叫卡喉咙啊，卡喉咙，这个是啊卡住同伴的喉咙。好，我们接着看下一个，他说那同伴就求饶了哈，你看同伴也俯伏啊，同伴也俯伏央求他，你看到哈，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啊，然后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有债。哎，你看这个是不是跟之前那个内容有点类似啊，啊也是宽容我吧，对不对？将来我必还清。哎，但是他的态度不一样，不肯啊，即便是同样的恳求啊，在催促，他也曾用这样的恳求打动了神圣的怜悯啊，神的怜悯，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话题啊，一个对比。他自己欠一万他连德还不清，恳求主人得到宽恕，对吧？他的同伴呢，欠一百个。对吧，叫一百个啊，那个我们叫银币可以吧，就是那个小小的银钱，对吧？同样的话也来恳求，但是他不肯，还把他下在监里。这个你想他这种情形，大家想一想，对不对啊？我们就把这种内在人和外在人的关系要联系进去啊，联系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比如说神呐 啊饶恕我，我是罪人，求你怜悯我啊，然后我们里面得到这种释放，得到这种安息，就是我们讲的那里面啊，哎，也感受到神的这种大爱，甚至我们为此流泪，是不是？啊，为此流泪。但是我们的外在人，哎，没有这样的行为表现出来，还是回家对妻子发火，对吧？这个对这个同工是吧？不宽恕。这道理就是一样的啊，你就把这种怜悯怎么样中间卡断了啊，而且你看用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式啊，处理方式来处理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接着看哈，他说他的同伴啊，等一下哈，他说同伴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就把这个事怎么样告诉了主人。哎，看到哈， 同伴啊，这里讲的同伴是指外在人中哈，就外在而言的啊，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指外在人中的一切事，他其实都是在里面的这种，就好像观察指导，我们由内控制外，对不对？他们的极其忧愁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种真理或者天堂的真理啊，这种指示啊，这种指示里面给感动、给指示、给光照，对不对？那在外在人呢是没有怎么样，没有重生的这种自然层面的啊，或者说没有进化的这种情感，那存在的是有怎么样，有对立的啊，有对立的。那么告诉主人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个真理里面这个真理本身啊，跟这个指示啊，就是与这些往这个外在人的指示啊，之间的这种交通啊，我们这个简单讲哈，简单讲意思就是说，这里讲的是我们是指我们而言的哈，我们有内在有外在，对不对？按正常应该是内在影响外在，从内在往外流，就好像水从源头啊流到我们内在人，然后外在又流向我们的外在啊，就好像阳光雨露，对吧？往外照，希望最终要改变的，我们外在人也要改变的啊，这是我们那块地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忧愁呢？忧愁就是因为你外在人所做的跟内在的指示怎么样不吻合，明白吧？不吻合啊，这里讲的同伴啊，不是指某个人啊，就是来自里面的这种啊指示，就好像与我们相伴一样的啊，就像我们有灵跟我们同时相伴，哎，他会告诉你怎么做。有的事情好像是自己想出来的，其实可能是点拨或者指示啊来告诉你的啊。有的时候好像是我们做出来的，其实他是在感动，对吧？这个叫我们的同伴啊，也就是我们从内在人往外流的时候，哎，这些在外在人当中，他会对这个对你有这种指示，有这种感动啊，是这个意思啊，这叫同伴啊。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对的啊，就有点或者像我们讲良心发现啊，是这种意思，大家明白吧哈？讲的这个叫我们的同伴，然后看见我们的行为，也就是好像啊真理在观察一样，对不对？哎，鉴察一切啊，你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藏得住的。但是我们外在人的行为跟这种真理的指示你的，你是怎么样？是做对的啊，是矛盾的、冲突的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理上、道理上知道我们是应该这么做，但是事实上怎么样，做不出来，也不是这么做啊。里面得到了宽恕，按正常我们外在应该也是宽恕别人，哎，但是你不是这么做啊，所以这个叫做怎么样，冲突，就导致了忧愁啊，导致忧愁。这就好像与我们同在的天使一样的，当我们看到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啊，他忧忧愁愁的，他希望发现好像为我们着急一样的，对不对？什么叫告诉主人呢？啊，这是一种交流嘛，就好像与内在的一种交流啊。事实上是神是全知全能全在啊，不需要你告，意思是想告诉我们这种真理它是就好像是相连通的啊，它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会导致我们叫好像圣灵的这种担忧一样哈，它会导致这种交流的产生，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啊，其实它是全知全能的。那这么讲，我不知道大家能明白过来没有哈，这个比喻是有一点啊，需要详细多讲一讲啊，讲的是我们里面啊，它不是对外面的什么债务的问题哈，也不只是讲我一般要宽恕人这么简单啊，因为他讲的是指我们的内在得到了这样的安息、自由啊、感动，然后呢，这种东西要往外流，流到我们的外在人，也就是我们自然层面。那自然层面要相应怎么样，也要改过来。但是在这种改的过程当中，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就表示意思，不是一帆风顺的。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看后面怎么讲。啊，比如说这种忧愁哈，就是我们不饶恕人，对吧？我们里面，哎，这些真理是知道的，那么良心就不安， 我们就感到冲突，这个叫做同伴忧愁啊。我们是没办法欺骗啊，因为是神知道的啊，我们讲真理知道，对吧？我们自己其实也知道，一切都会显露的啊，就是没有一样啊，好像经常也有这样的话，对吧？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是不显然的啊，是这个意思。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是针对我们讲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光景是怎么回事。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看完最后的一个主的责备的时候，我们就大概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么讲啊？他说，于是主人就把他叫来，他说：“你这个恶奴才，对吧？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是吧？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叫他来，也就是我们讲神性的真理本身呢，啊，他是住在我们最里面的，啊，是不是最里面的？主在这种场合下对仆人说话，就是相当于他的神性的真理的往低处或者往外面去流，对吧？这种原则，责备他们没有注意到神性真理或者神性的怜悯对他们外在人做的运作，啊，就是你忽视了。你忽视了，并且啊，这样的怜悯其目的就是向你的外在人或者是你自然层面的人，你能够达到一个效果，就是你也可以得救或者得祝福，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种状态，就好像你之前里面那个内在或者叫我们的属灵的那个层次显面一样。用我们主导文本里面的话，就是在地如同在天啊，就是希望你的地上也是如此啊，也是这样。这个就是他的责备的含义啊，三个意思啊，就好像责备有三层意思，就是你忘记了你的债啊，你欠的都免了一万他连德，你忘记了吗？啊，你不记得当年是吧，或者是哪一天你这样的跪在地上祷告，对不对？你当时的感动吗？你当时得到的这种赦免或者得到这样的一个自由释放安息吗？第二个，你应当去效法我啊，意思就是我用这个代表就啊内在的真理讲话一样的哈，就你应该去效法我，你不应当去连续你的同伴吗？啊，就像我连续你一样，我怎么带你你也应该怎么带人呢？啊，是这个意思。那第三个意思就是啊，我的意图我的旨意是怎么样，我宽恕你，不只是让你的内在改变，更要你的外在改变啊，就是你从内到外，外面也要活出这种怜悯来，这个是关键啊，不是为了饶恕我们让我们感觉好，哦，罪赦免了啊，我们上天堂了，对不对？而是我们改变，让我们能像他，我们在外在的层面能活出他的爱，然后能成为一个管道，能流出去，而不是卡住同伴的喉咙。啊，这就是啊，经常我们那个经常也讲的，对吧？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一样，道理是一样的。好，最后一点，最后一节就说，主人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哎，这个就是后面的一个结果了哈。怎么样呢？主发怒，我们知道主是不会发怒啊，这是一个表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没有重生的，就是我们讲这块地啊，我们外在人还没有重生，这种自然层面。那你是跟神性的这种真理，你这样做的是对立的，那个时候还是对立的。你把它交给掌刑的，就是惩罚他嘛，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你在你的这个没有重生的这块地上，你会经历这样的痛苦。主发怒不是说主啊，我失去控制了，你太气我了，我要报复你，我要情绪化，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啊，而是讲这种真理与谎言的对立。光与暗的对立，善与恶的对立啊，这种对立造成的人的感觉就是主的愤怒啊，交给他，交给掌刑的，不是说让我们折磨我们，要啊故意报复惩罚我们， 不是人的。这种是指带来的什么？是带来我们良心的痛苦，就是好像我们在经受这样的一个试炼，经受这样的一个试探，这是重生必要的过程啊。就是这种外在人里面，我们讲外在人哈，也就是你没有去按内在的指示去做，你会导致你良心的谴责，内心的痛苦啊。这种痛苦是必定要经历的啊。怎么个经历法？一直要等到你还清，他还清所有的债，也就是这种痛苦会持续，直到你外在人能够完全降服于从神来的这种意志啊，然后有伴随着感恩，我要承认啊，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他，然后呢，都不是我自己啊，我应当去顺服啊，应当是将你的这样的怜悯，你这样的一个爱，然后在外在人活出来。而且完完全全是从你而来啊，不是我们自己。所以说用这个等到还清，还清不是真的我们能还清，也不是说我们真的做了多少善事够了，对不对？也不是配得，是指我们到哪一天真的外在人也可以降服下来，承认一切都是神的。在你的记忆层面啊，你的这种自然层面的理性啊，甚至你的肉体层面，你这些方面你都能够怎么样降服下来啊？你让有的人真的承认他的呼吸来自神，他不太愿意的，他觉得我一呼吸哪里是从神来的，对不对啊？你只有有一天你真的知道你所有的财产啊，你所有的包括物质层面所有的东西啊，记忆层面的，你自然层面的理性，你所有这个属于这个外在人的东西，你承认这一切都是神的，你完全的降服啊！你说就跟以前的内在人一样，就跟以前内在人那种降服一样，这个叫做怎么样？再还清了啊！再还清了，等到他还清所有的债啊！所以今天的比喻是其实是很丰富的啊！我们从这个比喻哈、所说的教训啊，如果总体上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啊，从创造啊，也从救赎啊，还是从我们的重生，我们都是欠了我们的主一大笔债，对不对啊？那怎么偿还债？唯一的办法就是饶恕同伴的债，换句话说啊，对他们这种从里到外哈，就是陪伴我们将里面的这种神性的真理啊，或者仁义的教导啊，指示给我们点拨给我们，感动我们，对不对？我们不要欠他的啊，我们要把他怎么样，诶，你去活出来啊。也就是我们讲的怎么活出来，怎么还这个债，就是你的外在人也像内在人一样的承认自己的无能无力啊，承认所有东西啊，所有的乃至最到最外面一层的物质层的，你都承认全部都是他的，全部都是主的啊，自己没有一点。你只有这种俯伏并且拜并且怎么样，就我们讲祈求啊，从内啊然后到外，这样的话就是内外的一致，这个也是神的一个意图，或者我们主的一个意图。他不只是改变，要改变我们的内心呢、啊。他不只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呢，有的时候还是你会记得，你应该记得你不止一次的有这种感动啊，流泪也好，内心的这种释怀也好，感觉到神宽恕了你啊，有这种喜乐、这平安啊，这种感觉你经常找得到的啊，经常找得到的啊，参加特会、参加什么大型的礼拜，或者是你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你知道的，你明白的。但是他要的，我们最难对付的不是这个，最难对付的是这个东西要往外推到你的外在人啊，你的外在人，也就是说你里面宽恕了，得到宽恕，你的外在人你要对得起同伴。同伴的意思就是里面神圣的真理从内往外指示你啊，这个指示你，然后你要怎么样降服，外在要降服，内外一致， 也就是活出来，让爱和智慧在里面并且向外流动，在外面也能够活出来。这个怎么做呢？哎，这是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哎，就是他说的要把它怎么样交给掌刑的，等你还清债，就是你在这段阶段是要有一个非常煎熬的啊，也试探的过程啊，这是必要的，不是神啊主要折磨我们，而是要克服我们外在人的反抗，外在人是不愿意的啊，这个地是不想听天的，它中间是一个乌云在遮挡的，它不愿意的啊。这节讲我们的我啊，我们的外在人啊，我就是在我们的外在人里面待着，他一直想掌权，想抵挡啊这个主的这种掌权啊，我们要接受他进来啊。所以后面经文啊最后面就说了，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啊。这个就是一个啊，我们讲实际应用啊，也是一个警告，对不对？也是个警告，也是个总结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欠不欠这个债，然后呢我们有没有，是不是找到了这种被饶恕的感觉？有的，应该是有的，对不对？然后那么我们有没有掐同伴的喉咙，就是有没有阻挡这种里面这种仁爱仁义或者爱与智慧这种向外的怎么样啊，这种怜悯的向外的流露，在外在人当中有没有去活出来啊？哦，我在教会感动了，回来发家人脾气，对不对啊？我祷告里面得安息了，祷告完了以后一碰到点问题，嗯，两个人吵起来了啊。这个就是内外不一致，卡住了喉咙，断掉了这个活水的怎么样流通啊，流通。所以今天这个比喻深度相对来说要我们要多花点时间去品味啊，好好去理解，好好理解。因为主最终要改变我们的啊，改变我们的是我们的外在啊，这个也是最难的，也是我们要经历痛苦的过程，好吧？我们感谢我们亲爱的这个我们的主，应该叫我们的王，对吧？这样我们的王啊，他用这样的比喻来告诉我们关于债呀、怜悯呢、饶恕的真理。那我们要承认，主啊，我们欠你一万他连达啊，我们欠你一万个他连德，永远还不清的债啊。这个债包括创造之恩、保守之恩、救赎之恩、重生之恩，一切都是我主我王的恩典啊。而且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就像那个恶仆人一样，对不对？我被你饶恕了，却不肯饶恕别人，而我们卡住同伴的喉咙，阻断了爱的流通啊，让自己也好，让别人也好，得不到这样的一个浇灌窒息。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真正的啊，能够去从内然后到外去宽恕去饶恕，不只是嘴上说，而是真的啊，能够去从行为由内到外的释放出来啊，让主你的爱流通。好，感谢我们的主。